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讲解《六祖坛经》以禅的境界的第二讲。首先，我们回顾上一讲的内容。慧能大师最初得法的因缘是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吗？慧能大师最初得法的因缘是听到别人诵《金刚经》，由于慧能大师多生多世的修行啊，他的慧根非常灵力深厚，所以他一听《金刚经》，当下契悟到这念心。哦，他这个时候听到《金刚经》以后，充满的这个喜悦啊，好像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妙法。慧能呢，虽然想去参访黄梅山亲近五祖弘忍大师，但是自己没有理会啊，而且呢，他担心家里面的老母没人奉养，怎么办呢？就在左右为难的时候啊，哎，奇迹出现了啊！佛教讲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奇迹出现了，有一客人，他知道慧能有这样一个想法，就给了慧能10两银子啊，给他去安顿他母亲的生活费，让他可以安心的到黄梅去参礼五祖弘忍大师修学佛法。你看他发了这个愿，要学《金刚经》，那么就有护法来成就他这个心愿，真是不可思议。大约30多天左右啊，慧能大师从广东到了河北的黄梅山，礼拜了禅宗五祖弘忍大师。五祖弘忍大师一见到慧能呢，不说别的，只问他3个问题。首先就问呢，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呢？到这里来想求生什么呢？慧能就回答他了，说弟子是岭南新州的百姓，来礼拜师父，什么都不求，只求开悟成佛。五祖呢，第3个问题是什么？他就说了，说你是岭南人，又是没有开化的阁僚，怎么能成佛呢？这个时候五祖呢是故意来刺激他，看他怎么样反应，在考验他。那么慧能他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啊，慧能这个悟性很高啊。慧能就说啊，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阁僚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呢？哇，这个慧能大师这个回答太妙了，如果没有这种大根性的人呢，是回答不出这种境界的。慧能大师回答五祖回答的好啊，人有南北，佛性没有南北啊，阁僚身与和尚身有什么不同呢？但是本质既有的佛性有什么样的差别？佛性是没有南北，同样是人，阁僚身与和尚身不同，这是指什么？这是指所穿的衣服不同，所说的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而已。那么这里面讲和尚身跟阁僚身是什么意思呢？和尚身是指出家的比丘，有道行的人。那么阁僚身是什么呢？是指呢没有开化的人。虽然在身份及形象上有所不同，可是呢不论是阁僚身或者是和尚身，都还是要怎么样，要生活啊，每天我们要穿衣啊，吃饭啊。我知道穿衣吃饭的这一念心并没有 在家相或出家相的分别啊。和尚生的这念心，在眼知道这个见，在这个耳知道闻，过了生的这念心，在眼也是知道见，在耳也是知道闻，能见能闻的这念心是怎么样呢？是等无差别的。就这理上来讲呢，佛性是平等平等，没有差别啊。但是在世上来讲呢，众生的见闻觉知仍有粗细染净之别。佛菩萨和众生同样都有这念心，只是前者是悟，后者是什么？后者是迷。因为佛性没有一个形象，所以呢二者并没有差别。五祖呢听到慧能说出这么有深度的言论呢、啊、是一个很有见地的人，本来想再进一步呢来跟他讨论，但是呢五祖呢看到身边呢有其他的弟子在，五祖呢为了要保护慧能，让门下的徒众不要太注意他，一是呢就分派他跟大众一起到后院去做一身杂物的工作。当我们读六祖坛经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想啊，六祖慧能大师本来呢是到黄梅山见五祖弘忍大师是要学金刚经呢，可是呢这个时候呢他师父安排到后院去做杂物啊，一般人就觉得我是来学金刚经呢，我不是来干活了，来做粗活的。但是呢对六祖慧能大师啊，他没有任何怨言，他没有任何的这个想法，他就听师父的话，按照师父安排他到后院去打杂，他就去打杂。那我们在这里呢讲一下佛法呢有见修与顿悟法门。顿悟是什么呢？顿悟的法门是法法平等啊。见修的法门就是要修佛修慧。所以呢五祖照例呢要慧能去做什么？去做悟。当中的这个启示就是要慧能随着大众去修福德。这一段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好多人呢对佛教的这种法法平等跟对见修的修福修慧有时候呢会搞不明白。其实呢法法平等这个顿悟是从理上来讲，那么我们要修福修慧，那么是从这个事项来讲。我以前讲过了，我说这个事依理而成立，那么这个理依事而想象出来，两者呢是不能脱离的。如果你知道一切众生都有福性，六祖当时普通的身份跟五祖弘忍大师德高望重的身份表面上是有差别，福性是平等，他只能是知道这个，那还不够。因为呢我们在理体上明白这个道理，每个众生都有福性，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还要去修，要去修福修慧，那么在修福修慧的同时又没有离开自性，这才是一个真正大修行的人呢。慧能这时候呢访问他的师父弘忍大师，他说：慧能启白和尚，弟子呢自心常常涌向智慧，不离自性，这就是福田，不知和尚还要教我这什么事物呢？弘忍大师就说啊，说你这个哥僚啊根性太利，不必再说了，你就到后面去做杂物去了， 慧能医师呢就退出来以后到后院去，有位行者呢就叫他去劈柴啦、舂米啊。那么慧能大师呢在后院里面呢默默的工作了八个月时间。经过八个月多时间以后啊，五祖有一天来到舂米的这个地方，到这个磨坊，对慧能说啊，说虽然你既有正知正见，但是怕其他人会因此嫉妒甚至加害于你，对你不利，所以呢当时呢就不对你多讲了，要你到对方里面去采对，就是去舂米啊。五祖就讲说，这个是当时呢我的用意啊，你明不明白啊？当我们读这个坛经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感受到五祖这个老人家非常的慈悲。虽然呢慧能当时呢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当时呢五祖呢还特地到他工作的地方跟他表明，不要让他误解。慧能就说啊，弟子也知道师父的一番好意啊，因此呢不敢走到前面的法堂，以免被人起这疑心。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啊，师父的心跟徒弟的心这个时候呢心心相印啊，两个人呢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两颗心是相通的。五祖与慧能谈过之后啊，经过了一段时间，认为因缘成熟了，应该将佛法的心印传承下去。有一天五祖就召唤所有的弟子对大众开示，他说啊，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热迷，福何可救啊。汝等各知自看智慧，岂知本心般若之性，过这一计来从我看，若悟大义，护汝依法，为第六代祖，火急速气，不得辞职，思量极不重用，将性之人言下虚将，若如此者，龙刀善正，亦得将之。这一段文字呢是六祖坛经里面的原文呢、我们用白话文来讲，就是说五祖弘忍大师就说啊，是世人生死事大，所以诸佛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事，为让众生了悟生死事大，既生而为人，修行学佛的目的就是在什么呢？就是在了生死啊。所以由此可以知道，了生死对于一个修行的人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五祖大师看到大众虽然很用功，却不知求出离生死苦海，对于自己的生死大事好像漠不关心，所以他说，假使这念心迷了，所做的种种福报也救不了自己啊！要明心见性，找到你的本有的自信非常重要啊！如果你这一念心迷了，那你去做多少的福报都没有用啊，都救不了你呢，跟生死无关啊。所以呢，除了修福报以外，更要关心自己的生死大事。我们这一生呢，纵然修了好多福，积了好多德，如果迷失了自信，到最后什么，你会随业流转。五祖就告诉大家说，你们各自回去光照自己的智慧，看起自己本心的般若自信，然后呢过这一首偈颂来给我看，如果能悟得佛法大义，我就传佛依法给你，作为禅宗第六代祖师。大家赶快去吧，不要耽误时间了。 然后呢，五子还特别强调跟弟子们讲说，佛法一经思量就不重用了。所以你讲佛法，你通过思量，通过分别心，那就不对了。如果是久无自信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一言之下，智能得降。如果说你真正久无自信的人呢，一言之下，智能得降。这样的人呢，即使在挥刀作战的紧急关头，也能够言下力降自信啊。所以一个有开悟的人跟没有开悟的人呢，他的心性那种光明，那种境界是完全不一样的。大众听了五祖的吩咐，他们就后退走了，彼此互相商量说啊，说其实呢，我们大家也不必去沉静思虑，会静心思去做弟子了，因为呢，即使成了弟子给五子看，又有什么用呢？那么神秀善者呢，现在是我们的教授师，不用说了，一定是他了，他一定中选了。如果我们轻率冒昧的去做一个记忆，那只是狂慧心力白了。所以当时呢，好多弟子们呢，就觉得呢，在这么多出家人里面，除了这个五指弘忍大师，那么最了不起的、德高望重的、最有智慧的，那么是神秀大师。我们都不用去争了，我们去争了没用，写的东西也不行。那么这个时候呢，神秀大师就烦恼了，他心里面就很矛盾啊，他暗自在想啊，他们都不去做这个弟子，都觉得呢我是他们的教授师，所以我必须要做记来呈送给和尚看，和尚就指那个五祖弘忍大师啊，说如果我不成记，那么和尚如何能知晓我心中见解的深浅呢？我这个成记的用意，如果是为了追求佛法，那是善的，那是好的。如果是为了要去争夺这个主位，那是一种卧行，那就不好了。这和一般处心积虑的来贪图圣位的凡夫的心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我不从记，请和尚来印证，终究不能得法。所以神秀大师啊，说这件事啊，实在是叫我为难啊，不知道怎么办。那么在这个黄梅山，在五祖法坛前有三间走廊，原本呢是准备要请一位画家叫卢共养居士来画令切经变相图，还有那个五祖血脉图，以便后世有所流传，有所供养。那么神秀大师呢，他这个时候做好了这个记忆以后啊，曾经几度想要把这个记忆呈送给五祖，当走到法堂前面呢，总是心中仿佛汗流全身，想要呈上去呢，却犹豫不决。就这样前后经过多少天了？经过四天时间，共有多少次呢？经过十三次，想要把记忆呈给五祖，到最后还是收回来。哎，到了最后，神秀大师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他说不如把这个寄送啊写在法堂前的走廊下，由和尚自行看到了，如果和尚看了以后说好，我就出来礼拜，说是我神秀做的记忆，如果说不好，那只怪自己白白到山里面修学佛啊这么多年，还空受众人的恭敬礼拜，他说那说明我的修道是失败的。于是呢，就在当天夜里三更时分，神秀不使人知，自己呢静悄悄的走出房门，自己拿着一个灯，然后把这个记忆写在蓝蓝的墙壁上， 以表露他心中的见解。他的记忆是怎么写的呢？他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是勤拂拭，物是惹尘埃。哇，这个记忆呢，对一般学佛的人真是很好啊。我们每一个人学佛的人都是要正嘛，都要静，我们要时时的要修行，我们的身心不要被外在的世界来干扰。看起来是很好，其实呢，关于这个神秀大师啊，他的人品，他的学问，他对佛教的见解啊，是很了不起的。我们读了六祖坛经，就是把六祖的智慧跟神秀大师的这一比较以后，觉得啊，他不如六祖慧能大师的这个记忆彻底见性。但是对于我们一个凡人，对于我们修学佛来的人，如果能够做到像神秀大师这样的一种修行境界，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所以为什么呢？后来这个神秀大师还被那个武则天请到宫中去讲经说法，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神秀大师呢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这个记忆呢，对我们一般修行人来讲是非常有用的。用白话来讲应该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呢就像菩提树一样，我们的心灵呢就像什么，像明镜台一样。那我们要时时勤加拂拭，不要让它沾到外面的尘埃。在神秀写好这个记忆以后啊，便回到自己的房间，全寺庙的大众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神秀又想啊，说明天五子看见了这首记忆，如果欢喜，就是我与佛法有缘；如果说不好，自然是我自己心里面的迷雾，都是我这个多生多世业障太过于深重，所以不该夺法。五子的圣意啊，实在是难以去猜测是什么。那么神秀在房间里面左思右想啊，坐卧不安，一直到了五更时分。其实呢，五子早已知道神秀还未入门，不能得见自信。天明之后，五子就请了这个卢供养来了，就是这一画家，准备到南边的走廊墙上绘画图像。这时呢，忽然之间看到神秀那首记忆，于是就对卢供养这个人说啊，说供养啊，他这个不用画这个像了，他说劳驾你呢养道而来，他说很对不起，现在不用画了，走廊不用画什么东西了。他说经上所讲呢，凡是有相皆是希望呐，所以呢只留下这首记忆让大众读念受持，如果能够依照这首记忆来修行，功德很大。有什么功德呢？第一，可以免堕三恶道之苦。第二呢，如果照这首记忆来修行的话呢，又能够获得大利益。这是五祖看了神秀大师写的这个记忆的一个评语。于是五祖啊就告诉弟子们呢，说应当对这个记忆要怎么样，要焚香恭敬礼拜，大家都诵持这首记忆，就可以降到自信了。看到六祖坛经的时候，看到这一段记载啊，就说明弘忍大师向大家要读诵神秀这个记忆，通过这个记忆呢来这个敲门砖，就能够让你降到自信。那么弟子们呢读诵记忆以后啊，都赞叹说，哇，很好很好，太好了，这首记忆怎么好啊。那么夜半三更呢，五祖把神秀呢就叫进了这个法堂啊， 就问他了，他那首寄颂是你写的吗？神秀就说啊，这确实是弟子所作啊，弟子不敢妄求得主位啊，指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是否有一点点智慧。我主就直接告诉他说，你做的这首记忆啊，还没有降到自心，只是在门外，还没有进门入室。这样的见解呢，想要他来觅求无上菩提，终究是不可得的。就告诉神秀大师，你如果说用你这个见解来修行，想要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终究是不可得。无上菩提必须怎么样，阳下就能够认识自己的本心，要见到自己的本性是不生不灭的。这个是五指对神秀大师这首记忆的点评啊，一针见血，开门见山告诉他，在一切时中啊，念念都能见到自己的真心本性，一切妄法无止无碍，只要能认识真如自性，自然一切法皆真，一切的境界自亦如如不动，而无生无灭。五祖弘忍大师呢，就跟那个神秀大师开导啊，他说这个如如不动的心呢，就是理解人我、法我、恶执我想象的真实性。什么叫如如不动的心？那就是没有我执，没有法执。若是这样的见得，即是无上菩提的自性啊。他说你暂时呢回去思维一两天，在这一个记忆送来给我看看，如果你的记忆能够入门的话，我就把依法传给你。神秀大师听了以后知道这个考试没有及格啊，知道他写的这个记忆的境界，记里六指慧忍大师那种不生不灭的自信是有差别的，他就离开了。离开了经过几天以后，神秀大师呢仍然做不出更高的记忆出来，心里面一直不知道怎么办，神识不安啊，好像在梦里行走坐卧都默默不乐。又过了两天，有位童子呢从这个对坊经过，口中呢诵念着这个神秀的这个记忆。慧能大师一听，听到神秀所讲的深入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哎，他一听就知道这首记忆啊还没有见到自性。虽然慧能呢不曾蒙受教导，但是早已识得佛法的大义，就问这个童子说啊，说你诵的是什么记忆呢？这个童子就说啊，你这个歌聊啊不晓得，五祖大师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是生死，大师要传护衣钵佛法，所以呢命寺庙里面所有人来做记来看，如果呢悟得大义，就传护依法，让他做第六代祖师。他说神秀上座啊，在南边走廊的墙壁上写了这首无相记啊，大师呢教众人都要诵念，说依这首记去修持可得大利益。慧能说啊，说善人啊，我在这里聪明已经呢八个多月了，不曾走到法堂前面，请善人也能引导我到寄送前去礼拜。童子呢意思是引了慧能到寄送前去礼拜。慧能说啊，说慧能不认识字啊，请善人替我念一遍。这时有位这个江州北驾，姓张名日用，便高声的朗诵。慧能听了以后对张北驾说，我也有一首记忆， 希望北驾代为书写。张北驾就说啊，说你要会做记忆，这倒是稀奇啊。因为呢，张北驾看到这个慧能连这个字都不识，也不会念，还让他读给他听，他自己还想这个写记忆，他觉得这个是很稀奇的事情。慧能这时候就跟这个张北驾开示啊，他说啊，说欲学无上菩提，不得轻易出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末义智，这亲人既有无量无边的罪过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要学无上正觉，不可以轻视初学的。下下等的人也会有上上等的智慧，上上等的人也会有末心智的时候。如果随便轻视人，就会有无量无边的罪过啊。那么这个时候张北驾就说啊，说你就把记忆念诵出来吧，我为你写上，将来如果你得法了，务必先来度我，请不要忘了我的话哦。那这个时候呢，六祖慧能呢就念诵他的记忆，他说我的记诵是这样说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对于慧能来讲，说菩提本来就没有树，明镜本亦不是一个台，自性本来没有一物相，何处惹着这个尘埃来呢？这个记忆呢，是完全是针对神秀大师那首身树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来做的。这首记忆写了以后啊，五指的门下弟子无不赞叹惊奇，相互议论，他们就说啊，这真是奇怪，实在不能单凭这个相貌来看人啊，为何慧能才没来多久的时间，他竟然成了肉身菩萨呢？这是当时人家对慧能的一个称呼啊，就是哇，他是一个活菩萨，所以叫肉身菩萨。五指看到大家这样大惊小怪，恐怕有人对慧能不利，于是就用鞋子擦掉了这首记忆。他就说啊，说也是没有见性。那么五指说了，大家以为真是这样。那么第二天呢，五祖呢静悄悄地来到这个对方，看到这个慧能的腰上绑着石头，正在舂米，就说啊，这求道的人为了正法我万切身体，正是应当这样。于是就问了慧能说啊，说米熟了没啊？那么慧能就回答说，早就熟了，只是欠人筛过。表面上是在谈这个米的问题，其实呢两个人是在斗残疾啊，两个人都有暗语，就是六祖跟五祖弘忍大师两个人讲的话是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在讲什么，就在以心印心，以心传心啊。所以五祖一式呢用这个锡杖在这个对上敲了三下之后就离开了。慧能当下已领会了五祖的意思，于是在日夜三更时分呢就进入五祖的帐室。五祖用袈裟周围起来，不使别人看到，然后亲自为慧能说金刚经。那么说到《金刚经》里面的“应无所住，我生其心”的时候，慧能就在这一句扬下大悟。他悟到什么呢？他悟到一切万法不离自性啊！这时候呢，慧能大师证悟到一切万法没有离开自性，自性包括所有的一切法。于是呢，慧能向五祖就讲啊，因为他这个时候突然开悟了嘛， 把他心里面的证悟到自信的这种境界说出来。他说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命，何其自信本质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生忘法。意思是什么呢？说原来自信本来就是如此清净啊，原来自信本来就没有生个灭啊，原来自信本来就具足圆满的，原来自信本来就是没有动摇的，原来自信本来就能生忘法呀。所以什么叫自信？我们通过六祖慧能大师这五个方面就可以悟到自信是什么。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下一次呢继续跟大家来解读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这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慧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为什么无止，怎么欣赏它，到最后把禅宗的第六代的衣钵都传给他。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六祖坛经以禅的境界。谢谢各位。